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你看到我眼睛好了没有？
没有，
没有。你才知道我撞多么厉害。其实我越来越想哦，我感谢上帝，那一天撞好在玻璃没有破。如果玻璃破了，我的头也破了。头破了怎么来讲到？第二，感谢主，我没有脑震动。你照现在看的情形是很重很重的撞。哦，我把它当作不一回事，也不去找医生。我曾经在菲律宾撞一次玻璃，那是20多年前，撞了去找医生，马上发现这边裂开了。里面骨头裂了，这一次呢，我也不想找医生，我只想再过半个钟头要讲到了，就吃了饭叫 taxi 来，那么肿起来越来越痛，我也不告诉你，一直讲到上个礼拜讲比前个礼拜更长，对不对？
对，
感谢，所以撞了头讲得更长。第三，我感谢上帝的，就是撞了以后呢，这个我没有昏倒，我是在说，如果那天昏倒，一定没有人可以通知你。我经常都没有带身份证的事情，今天我是有带，可以提到你，因为我怕丢在什么地方不能回家就麻烦了，所以呢，感谢上帝，神使我们的聚会没有拦阻。今天是最后第三次，下个礼拜最后第二次，再下个礼拜就是上半年最后一次。那八月份什么时候才有呢？要到八月第三个礼拜才开始才有。像我们在下半年一共有16次，上半年一共有11次，这样的下半年是八月第三个礼拜才开始，等下我盼望可以更详细的告诉你们。那这样的我7月份整个月会在美国有4个城市的布道大会，还有呢这个在华盛顿4个礼拜，每个礼拜我自己要教课20个钟头，然后我要同别的同工一同在学院里面这个预备课程，他们每一个礼拜有差不多40-45个钟头的这个课程，这一次报名的特别多。那么布道团的副主席，也就是归正学院的总务主任，同这个在美国安排各地聚会的总联络的主任林旺杰博士，今天又来了，请他再站起来一下。你们认识他了？刚才我听范姐妹报告的时候，我很欢喜快乐，因为他说下个礼拜你演唱的里面有些 German Requiem 啊，刚好也就是这个礼拜六我在加拿大有指挥的其中一部分 German Requiem， 所以有很有同感的感觉。那这是很美的一个歌。我们这一次呢，礼拜三我回，礼拜三聚会完了，礼拜四我飞回去的时候，我的第二天早上我看镜子，糟糕了，开始黑了，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礼拜是下午我到家里的时候，我太太飞机场接我的时候，一直看这个到底是不是他的，好像这几十年来第一次认识我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丈夫一样的。是什么事情发生？我解释给他听，他说你一定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现在那感谢上帝，这个我看他还是看得很清楚。那礼拜六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一个有整天的训练，复试的跟这次传道的这个会议，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半的时间。那一天我整个眼睛黑的，从早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晚上。他们有一个人说唐牧师眼睛黑看起来凶得不得了。我起身了，哪里敢凶，已经这个眼睛痛了还敢凶，我形象看起来凶得不得了。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以后你看见人家眼睛黑的，你不要先认为他黑是凶，可能他是撞玻璃。圣经说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对不对？礼拜五我们牧师传道开会的时候，我们决定礼拜一就是前两天，我们派一个牧师到第印尼大地震的地方，蒙古鲁苏马特拉岛的地震的地方。你们台湾现在听地震两个字呀，你们心里有余悸了，你们还有点害怕，说你知道地震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呢，地震5级跟6级差多少你知道吗？啊，差10倍啊。6级跟7级差多少呢？又是10倍了。 所以七 G 跟五 G 是差100倍，不是的，一 G 就在一，在一就一零点一零点一，不是的，是十倍，十乘十100倍。那这次苏马特拉的这一个地震是7.8级，7.8级。那另外一个报告是7.4级，所以有不同的报告法。那我们派一个传道牧师去，他礼拜一去了，明天我回去，明天他也回去，那他会给我们做报告。我就决定把这个礼拜六将要来的这个大后天的音乐会呢，我们当作一言，所以呢，我盼望可以筹超过1亿的印尼盾来寄到那些穷人的地方，帮助那些受苦在苦难中间的人。那我感谢上帝，我相信神一定会预备这些的钱，所以我们就在礼拜天报告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出钱买票。我盼望你们也可以好好对这些好的音乐有真正的欣赏了解，不要再听那些烂货。对不起，我要讲很重的话，我们如果家长是富翁，家里什么都有，就不要在路边摄取那些烟蒂来过生活。基督教的音乐是历史中间最有宗教情操、最有金钱意义、最有永恒价值的音乐，甚至许多音乐家他的音乐作品中间没有宗教最高的成分的时候，不能说他太过高。所以很多的音乐家在年老的时候都盼望做一些最伟大的音乐的这个作品，包括 Stravinsky， 包括 Richard Wagner， 包括这个 List 等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教的音乐是实在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我很不谨慎的，在我常常要吹小型的口箫的声音的时候，差不多昨天一直在吹 Israel in Egypt， 这是我们唱的一些大曲里面，就是 Handel 所写的赞美耶和华，因为把我们从埃及带领出来，他的名字应当称颂的。那些旋律真是旋律加上动力 dynamic force 大得不得了，感谢上帝。只有基督教的信仰会产生这种伟大的应用。我很感谢主，在台北有一个像音器这样的一个侍奉主，在音乐里面侍奉主、为主荣耀的工作，做歌颂同引起圣徒共鸣的一个团契。愿上帝赐福给你们，下个礼拜在国家音乐厅的音乐会能够呢容神一人，使许多的基督徒欣赏到伟大的音乐。伟大的音乐真是不能用一句两句话来描写出来的。你听那些呢这个普通的音乐的时候，你不会听到那些呢与神之间的关系那种心灵的震撼的那种的声音同感受在里面。而基督教最伟大的音乐常常是从心灵深处为感谢上帝跪在神面前而写的。所以当你听 Mendelssohn， 当你听 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时候，你所听到的东西是超过贝多芬的敬虔同庄严的速度点 的这个程度。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灵性是远远超过贝多芬的灵性。所以贝多芬的 Missa Solemne 虽然是很伟大，但里面的那个不够心灵平定、那个严肃敬拜的那个安稳的那个东西是很看得出来的。但是你在这个巴哈的音乐里面，你看见那个最敬虔的声音、最敬虔顺服神、心灵完全屈服在至圣至高至大主宰下面的那种降服的那种层次。愿上帝赐福我们，给我们可以把那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好好再把它唱出来。有一个人对我说，现在很多的教会真走世俗的路线，世俗的路线是 market， 是 marketing 的这个 philosophy， 能够卖的就是好的，不能卖的就是不好的商品，只要能够赚钱的就对我有利的，如果人不买我不能赚钱的，我就不要办这样的活。我们不应当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就没有什么叫 quality quality control quality maintain 这些东西。历史中间文化传下去，是因为有一些人把那真正有品质、有品位、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呢，能够坚持介绍给他的时代，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今天的世界呢，是一个很可怜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没有品质，但是能赚大钱，为什么？凭着广告，不是凭着 quality。在过去一两百年以前，所有最好的品质的商品都是与基督教的信仰有关系的。你们知道在这个 手表工业里面两大最重要的厂，一个叫做 Patek Philippe， 另外一个叫做 Vacheron Constantin。 你们明白这两个表名字吗？你不知道你就知道 Seiko Omega 就是了。这个 Vacheron Constantin 直接用十字架做记号， Patek Philippe 十字架加上四个好像 Omega 的那个东西围绕在四周。而这个 Patek Philippe 工厂跟基督教信仰特别有关系，在这个一八几年的时候他们特别定了这个符号，也在那个时候呢有一次信仰上的这个征战，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做记号。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所有伟大的产品同基督教侍奉神的心，那个心智只讨上帝喜悦，不是做给人看的那种 theological stewardship 是非常非常关键。到现在还有一些瑞士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几代在山里面特别为手表工厂做一些像头发那样小的螺丝钉，几代不出山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神托付我在世界上做最好的工作，来荣耀上帝。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最好的表不是在这个 Zurich 是在 Geneva， 为什么不是在 Interlaken， 为什么不是在 Schaffhausen， 为什么不在 Bern， 不在 Luzern， 为什么不在这个 Lausanne， 为什么是在这个 Geneva？ 为什么呢？因为 Geneva 是归正神学的中心， Geneva 是加尔文在那里曾经有神权统治来好好带领训练基督徒领袖的中心。而 Geneva 也变成避难所，为什么呢？因为当法国的皇帝欺骗跟正教的基督徒的时候，就对他们说，我要请你们吃大餐，你们现在不必怕我的逼迫，你们来吧，我们要善待你，我们就对你友好。所以有十多万的基督徒以为国王开始放松政策不再逼迫他们了，他们就来受国王给他们的国宴。结果十多万人正在筵席的中间，国王用诡计军人把他包围，全部把他活活烧死。这是基督教信仰为了持守不信圣经忠于神的话的结果，被这些虚假的政治家欺骗愚弄毁灭，被他们逼迫。有一大批其他知道这件事情就逃走，逃到哪里？逃到日内瓦去，不是逃到瑞士别的城市。所以今天如果你到瑞士，你发现呢其他的城市夜生活是比较热闹，日内瓦的晚上是比较寂静的，因为受了加尔文的影响，受了归正神学的影响 Reform Theology。 而归正神学很严谨地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尽量做得最好，因为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是做给谁看？做给上帝看。好的东西在里面隐藏着智慧和奥秘，坏的东西外面包装得很美丽。今天的世界是包装的世界，很可惜今天许多的教会是包装式的教会，今天许多神学院是包装的神学院，今天许多讲道是包装的讲道，外面看很美，研究下去分析下去不能见人，不要说不能见神。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对圣经的这个学习，对信仰的持守，是由我们忠于神的这个心智来作为我们的动机，使我们的标准不会放低。阿门。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再唱一次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猜我猜我》，我们就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讲座。那一首这个什么刚才的那首雅歌。 可以用 F 调，这一首用 C 调，我们唱高一点，我们唱到副歌的时候站起来唱。我们一边唱一边对主说，爱我到底要我去自己，请爱就是求你神子你，有我求你和有神经你，是人间我的我不应分离，好缘分我的心所存存你，我顺利活出主啊，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用我成你圣洁和你使用的器皿。主啊，无论在近处在远方，我要遵循你的旨意。主啊，你差我垂听我的祷告，我们能背的把它背起来，不能背你们看，你们的心向着主来唱。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祷告，求主今天继续对我们说话，求主的真理光照我们的理性，求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求主的灵火焚烧我们的心智，给我们爱主的心，侍奉主的心更被眺望起来。我们为主无用的仆人祷告，求主与他同在，求主托住他，求主的能力覆庇他，求主的圣手引导他，把主的真理、活泼的圣言、至圣的灯、真道传讲清楚。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自己的爱，你在这个聚会中间已经带领我们。我们把这一次要传讲的信息交托给你，求主你捆绑撒旦的作为，你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主，你不让他在我们中间丝毫交流的工作。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怜悯我们，你向我们施恩，用你自己真理的圣手托住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今天晚上我们要传讲的信息，我们要思想的经文都带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就是启示圣经的上帝所亲自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带到你面前。愿主你蕴藏他，说你恩待他，你自己真理的圣灵自由运行在他身上。说你听我们的祷告，你预备我们的心，你安静我们的心，你更打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就是你启示真理的圣灵，你的圣灵也是赐人智慧的圣灵，你的圣灵更是引导人回想你对我们所讲过话的灵，你的真理的灵今天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引导你所创造的理性，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感谢赞美，我要享受你吃不透丰盛的奥秘，我们要经历你伟大的真理。求主赐福我们，给我们再次得着你经文、你圣经的给我们震撼的力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门。请坐。上个礼拜六我是有点惧怕，因为我的一个会友说，你不能以为你的眼睛没有什么，我的太太就像你一样壮得比你小，但是呢一个月以后胸膜就掉下来了，所以呢现在瞎了一个眼睛，所以他就自己打电话到新加坡去找一个专科的眼医替我查到底我有没有发生事情。所以礼拜一下午因为基隆坡的聚会 这一次没有，所以呢我就到医生那里去，就感谢上帝，查得很严谨，很多次的查，结果都没有问题，神的恩典。盼望不但一个月以后没有问题，一年两年五年四年都没有问题。你们为我祷告好不好？我们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到了第二十八号那一天，我们到了第二十，不是二十八号，是最后一次是二十八号吗？是二十八号那一天，我们就把第一章完全讲完了。那八月份的时候就第二章开始。我今天所要讲的是三节，所以我们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差不多两个月，现在要加紧速度，今天一天要讲三节，所以我们大家念第十到第十二，我念第八第九节，你们念第十到十二节。论到子去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却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也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就要讲第十到第十二节。在过去的两次的聚会中间，我们提到第九节跟第八节跟第九节里面有几次提到上帝这个名称。论到子却说，上帝啊，你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政治的。这个却说就是比起在前面对天使所用的话是完全不同本质，一种比较的用词。在前面说你以风为使者，你以火焰为仆役，而以斯大拉书诗经里面提到烽火暂时存在以后就消化了，这样的天使的暂时性跟基督的永恒性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不是提到天使被造成了一个有暂时性的本质而已，我相信天使是有永恒性的，但是天使的侍奉、天使的能力与基督的宝座同国度一比的时候就完全微不足道了。只有子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宝座不动摇不改变，你的国权是政治的，所以基督才是永永远远的国君，基督他在永永远远的国度里面的宝座，坐在宝座上的君王。这样呢，基督被称呼的时候，在这里特别提到，当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上帝说所有使者都要敬拜他，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是接受敬拜的，他在地上的时候不是敬拜者，是接受敬拜者。这是表示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不但有人性也有神性，所以希伯来书用词的谨慎要你注意到整个基督的完美是一点不能够妥协，一点不能够降低他的层次的。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天使要敬拜他，当耶稣就在地上来的时候，以天使不一样的立风，天使如风如火，耶稣基督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在这里就给我们继续说到，你喜爱真理，喜爱公义，你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就用喜乐忧高了你。在这里你清楚的看，就看见论到子第九第八节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论到子第十节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所以这里有两个名词来称呼耶稣基督，一个名词称耶稣基督是上帝，另外名词称耶稣基督是主。那我现在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分析，当提到耶稣基督受天使敬拜的时候，已经暗示他有神性在他的身上。论到只是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如果基督不是神，他是人，他凭着什么有个永永远远的宝座呢？ 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根本没有永远的宝座，世界的人性没有可能有不朽的功业，所以人间的国君没有可能有永恒的宝座。所以论道主就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远永远的，像基督以永远的神性在地上建立他的宝座。这不是指基督在永恒中间才有他的国度，才有他的宝座，因为他是把这个永恒的国度显明在人间，把天国的信息带到世界上来。所以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正像约翰所讲的预备的话语一样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有耶稣就是更进一步的说，天国上帝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这个国与世界的国是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是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我的国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我的国是那永远的，是上帝的国，是天国。这样这个上帝的国就与世界的国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本质来说是不一样的，从权限的永恒性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坐在宝座上的本性来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以义作为基督治理国度的原则，你还记得我们讲了两句很重要的话吗？基督是用义作为他治理国度的原则，撒旦是用罪作为他治理国度的原则。这样呢，上帝的国是用义作为治理的原则，而撒旦的国是用罪作为治理的原则。我们再讲一次，上帝的国是以义作为治理的原则，撒旦的国是以罪作为治理的原则。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基督的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不但成了这个国君的本性，从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思考的他神性里面的道德，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也成了所有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最高最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他把整个的感情投入了对公义的喜爱，把整个的感情投入了对罪恶的恨恶。这样的领袖，他的宝座才是永远的，这样的领袖，他的表率，他的榜样才是永远可靠的。我们今天没有别的人可以跟随，我们今天没有别的人可以我们的崇敬，我们只崇敬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只敬拜一位神的儿子，我们只佩服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为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所以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度的权柄是正直的。这样一位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基督呢，父神怎么样对他说呢？父神喜悦他，不但喜悦他，接纳他，又把喜乐又告了他。所以在这里再次提到上帝的名字，上帝啊，你的国度是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这里提到三次上帝，第一次上帝是提圣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第二，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也就是说圣父上帝是圣子上帝的上帝。这样圣子上帝啊，因为你喜爱公义，所以你的上帝圣父上帝就是你的上帝。这样上帝的上帝什么意思呢？圣子上帝得到圣父上帝的高摩，接下去说的，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了你。这个喜乐油是谁呢？这个喜乐油就是圣灵。所以这段圣经再次蕴藏着三位一体的道理在里面，圣子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圣父喜悦他，几次见证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圣父对圣子的赏识，圣父对圣子做的见证，最大的莫过于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一直到第4节那里，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 他不是能听见他的声音，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的人听见他的声音，他不使别人在压伤的时候被折断，不使别人在这个差不多要熄灭的火中间被他吹熄，他自己不灰心，他不算胆，直到地基都听见他的声音，他要凭真实在地上设立公理。所以这样一位圣子蒙圣父的喜悦，能以圣灵的高牧他，所以基督的侍奉充满痛苦，他是忧患之子，常经痛苦，常经羞辱，在世的时候他被轻看，被辱骂，被拒绝，在十字架上人吐唾沫在他身上，人家在那里咒骂他，人家在那里轻视藐视他，他却不开口说一句凶下的话语，他没有用恨来报那些对他不幸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位圣子为什么有这样的侍奉呢？为什么有这样有大的力量来战胜这些对自己的侮辱呢？因为神以圣灵的喜乐油膏抹他，胜过高过他的同伴。什么意思呢？没有一个侍奉主的人会比耶稣受更大的痛苦，也没有一个侍奉主的人会比耶稣基督有更大的喜乐。这个甘心喜乐的侍奉是圣灵的果子，而圣灵高牧耶稣基督是无限量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的一段，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是 infinite， 这是一个 unlimited spirit is given to anoint him。 所以基督为人子的时候，他以神性愿意受这个倒空自己的这个经历，使自己受限制，来到人的中间，披戴有限制的肉身。在肉身的侍奉中间呢，圣父用无限的圣灵告诉他，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一段给我们看到的。有的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八节再一次提到圣灵高牧基督的事情，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撒旦所辖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用圣灵来高他。所以这样被圣灵所高的耶稣基督，在各样的患难中间，最大的痛楚中间，人间对他的忧患、排挤、抗拒、否认、诽谤，完全丝毫没有影响他喜乐的心，因为那甘心乐意被施加，甘心乐意带死，甘心乐意为我们的缘故受尽忧伤、痛苦的圣子、圣父的心，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这里说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他，胜过高他的同伴。这样我们就在这里看见这个基督论在受苦中间正面向荣耀，是一个预定的，一定要有的，必须绝对行走的路线。但是忽然间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突然间又转起了另外一个名称来称耶稣基督。我刚才说在第七、第八、第九里面提到上帝、上帝、上帝，提到敬拜，提到上帝的上帝，用喜乐油膏这个上帝，突然间第四节不用这个名称，用主啊，什么意思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两个名词的兑换用法呢，乃是要把基督的丰盛从各方面来描写出来。当他在神面前被差遣到成为人的时候，虽然他做人，他还有神性，所以用上帝的名称。但是这是指他与父之间的关系，是圣父差遣圣子，是圣父上帝差遣圣子上帝，是圣子上帝成全圣父上帝的旨意，是圣子上帝成就圣父上帝叫他到世界上来就完成救恩的这个使命，将圣父上帝以圣灵上帝来高牧圣子上帝。这是要给基督徒重新记得，重新持定基督道成肉身的那几十年，三十三年半的时间，他是以神性道成肉身的。虽然如此， 在第四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突然间换了一个名称，主啊，不是上帝。为什么呢？这是再一次提到，不是他与父神的关系，那是提到他与自然界的关系。那请你注意，在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看见那边有七句很重的话，论到基督论的要旨。在这七句话中间分成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基督与父神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基督与受造自然界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那这三个关系呢，圣经讲了什么话呢？已经曾经使他成为承受万有的，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三句话表示基督是 Omega， 基督是 Alpha， 基督是 Sustainer of the Universe， 所以他是宇宙的创立者，他是宇宙的终极成全者，他的宇宙从始至终才能用全能托住的保护者。 The providence of God is based on the power of Jesus Christ to sustain this created universe。 所以基督创立万有，基督承受万有，基督又托住神所造的这些一切的在自然界中间的存在，他是万有的什么？是主宰。这样呢，当他对神的时候，是以子神顺服父神来执行被差遣的工作，但当他对自然界的时候不是如此，他是以创造者主宰被造的世界的身份与世界发生关系。所以这里不可以的，不用这个字，就称他为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宰，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对神来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但是对这个自然来说的时候，这里提到另外一个词，就是主啊，主啊，你曾经立了地的根基，主啊，天也是你的手所造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以主宰的权柄，他以主的身份面对天地万物被造的世界。这是基督徒应当知道的。基督徒知道，我们的基督是神，我们的基督是宇宙的主，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救赎者。所以他一层又一层的关系，就从这些圣经里面很奥妙的词句把它表现出来。我相信呢，我每一次讲解圣经，越讲解越发现我多么有限，越注意思想，越传讲的时候，越发现里面隐藏的道理太深奥、太伟大了，不是人有限的头脑所以能完全明白。所以我很老实说，我看多少解经书我都不满意，每一本都太浅，每一本都解得太少，每一本所知道的都只有某一部分的真理。但是呢，要把全本圣经同每一节的圣经串联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这个有机性的这一个关联，真是有限的头脑没有办法了解出来的。你越是自己读的时候，一直读不出什么出来，就是一节一节在读，就是这样，再读也这样，这更深也没有，更浅也没有，因为没有深到必须查字典的，也没有浅到马上可以讲出来的，所以就是这样。但是当你在与神的关系继续在发展下去，你发现实在这是生命的书。所以我盼望21世纪有人注意这个名称，而发展成一套新的思想，那叫做有机神学 Organic Theology。 我们过去所用的是系统神学，就是把有关的题目归起来成为系统，来把这些归纳起来，把它研究叫做系统神学。归纳式的查经还是很肤浅的，归纳式的系统神学还是很肤浅的，有机神学、有机查经，这就把全本圣经里面所有那个串联在古、在今、在前、在后、在以色列、在外邦、在永恒、在暂时中间全部接连起来，然后去了解神的话是多么的有生命，是多么的深奥，是多么的广泛，是多么的有效用，是多么的有动能来影响每一个时代的文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名称， 我想你可能我死以前没有办法搞这个事情，但我把这个东西提出来了 Organic Spiritual Organic Theology， 这个树林的有机神学，就是有生命的原理，像经络系统把全身连在一起，然后发挥出一个无穷的力量，把道影响理，把神的真理影响文化，把圣经影响人的理性的那个大能表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说主啊，你从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个口气大到一个地步，他突然对天地呢不讲话，但是对天地背后的主讲话。你看见了没有？这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特别的地方，请你注意，基督教的信仰跟希腊的哲学不同的地方，希腊的哲学企图与自然对话，结果变成人物之间的交互，结果他们所想象出来的所谓神的观念也没有办法脱离物的捆绑，他们对神的这个假想，对这个神话里面的发展就没有办法脱离人的物欲，从人的这个犯罪的本性，这一种的现象，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不是如此。这个就是中国文学缺乏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圣经超越所有其他的书籍的那种最伟大的本质，那就是什么 vertical relationship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直线的关系同位格际关系的那一个表现。这个在20世纪呢，最先是希伯来大学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做 Martin Buber 重新发现的。我不要讲发现，如果我讲发现等于他是创新的，我不承认他是创新的，所以我只说他是重新发现。原来呢，这圣经早就有了，所以呢 Martin Buber 算不得什么，圣经比他伟大的多了。我等一下可以告诉你他从什么地方或者什么地方把他没有讲的事情早就在几千年提出来。 Martin Buber 有影响了这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叫做 Karl Barth，也在影响了这个重要的思想家、神学家叫做 Brunner。 而 Brunner 的这个思想受了 Martin Buber 影响，我相信 Martin Buber 也受了 Søren Arve Kierkegaard 的影响。 Kierkegaard 就是齐克果，齐克果呢这个人呢对存在下了第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是后来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没有发现的。这个存在主义的这个真正的思想是源于这个齐克果的直线关系同位格际之间的交往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所以呢，齐克果讲一句话 To exist is to be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所谓的存在就是个别的存有面对不存的上帝这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做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不是我存在这里，这叫存在，然后大家适合我的主义叫做存在主义，不是的。存在主义不是我要怎么是什么，我以自我去对话自我，建立我前途的价值观，这种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是法国的沙特派的，是那个 Camus 派的，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齐克果是一个相当有敬虔本质，相当有宗教成分，相当有生命的这种系统，是超越理性系统的哲学家。所以呢，这个呢，在20世纪还没有来临以前，这个法国的 Henry Bergson 生命哲学，丹麦 Kierkegaard 的存在哲学，已经开始推翻了理性主义或者那现代主义，把自己高高举到绝对化自我，好像坐在神王座上那些败坏的哲学思想。今天我不在这里教哲学，但你们念过哲学的人，你听这一段你应当有很大的醒悟，因为这是基督教的哲学与世界哲学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齐克果这个思想呢，到了 Martin Buber 的时候就写一本书叫 I and Thou， 我与你，这样关系分成我与物之间的就是我与他，那么生命之间的叫我与他，但我与他的关系不是失存的，我与他的关系常常会变成一种次等的，变成一个不重要的，变成无关痛痒， 没有真正存在的关切的那种真正的主体投入的那种观念和那种责任感在里面。所以呢，当一个进到我你关系的这一种思想产生出来的时候，这一个人存在就变得很有价值的。这样呢，我们看见中国文化中间就缺乏了人与神对话的事情，中国文化里面就缺乏了人向神负责任这种严肃的感觉，也根本没有神对人启示的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没有办法到的最重要的主流的部分。这不是我们需要自卑感，也不是我们需要这个妒忌别人的原因，这是一件事实，一件我们无论如何是停在人文主义的思想里面。这样你看李太白，你看王维，你看白居易，你看唐诗三百首，你看你所有这些伟大的诗人，所有的宋词，所有的诗歌小说里面所谈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基督与神的关系，那基督与世界的关系，那基督与人就是被救赎的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三方面的关系他是谁呢？很清楚地提出来。那么请大家注意，刚才我提到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同提到我们提到这个的 vertical relationship， 也就是圣经从3000年前当摩西写圣经的时候，当大卫写诗篇的时候，这一个因素已经把基督教信仰本质的超越性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呢，诗篇第90篇说，地还没有造成，诸山还没有生出，你从永远到永远是上帝。所以他把这个万有当作客体，但是呢，把他与神之间的对话当作比起自然界来说，我们是主体。你看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吗？这个是李白的诗里面没有的，这是杜甫的诗里面没有的，这是白居易的诗里面没有的，这是中国的哲学老子孔子里面没有的。当老子提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之母，周行而不殆，在人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下母，物不知其名，名字越大，强子越大的时候，他讲的时候乃是以人为本，想出一个道的观念，结果没有我你的关系。你注意到吗？我不怕你没有读书，我不怕你读书，我只怕你没有读过这些书，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基督教的思想是超越任何世界最深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勇敢宣布这样的一个立场。为什么？因为我深深知道世界最高深的哲学家在他最高深的理论提出来的最高峰的时候也不过如此。我敢这样讲，我教哲学教了30多年，我不是从你开始。所以这个在人间没有的，在圣经里面，我很愿意我同一代的青年人重新社会对圣经的尊重。不要以为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神学就是那样，不要以为现在神学界里面所能找出来已经很伟大很够了，不是的，那撑不透的丰盛里面还有许许多的隐藏的东西，是现在许多神学没有好好去思想。我曾经讲过一句得罪很多很多神学生、神学老师的话，中国神学的很多真正有神学头脑的没有几个人。你不要笑，因为我这句话也可以笑我自己。我不认为我有多大的神学头脑，但是我认为神的道超过我们所有的人思想。阿们。我们岂可以自高自傲，认为我已经满足了呢？我们越研究越深，越挖进去，我们发现里面的东西早早就在世界没有提到这些所谓最高深学问以前，几千年一句话都带过去。我现在引用刚才对你讲的那句话给你做证明。 idol relationship 不是 Martin Buber 发现的，是他重新发现的。为什么呢？诗篇23篇就是 idol relationship。 诗篇2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耶和华是从我他我他开始，到了第四节的时候是我你我你开始。你发现了没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缺乏，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他我到了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常常和我在一起，是不是呢？因为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 那么诗篇大卫这个你我的关系跟马丁路德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你说一样啊，就是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现在变成活的关系 organic 有机的关系了，活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哦，为什么呢？因为这诗篇里是你与我，你与我同在，不是我与你同在。所以马丁路德还是以人为本，圣经是以神为本的，你看到了吗？世界最高的学问在哪里？所以当保罗说世界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世界上的哲学在哪里呢？我很有同感。为什么呢？因为我看没有多少哲学家的重要的言论里面有多少东西是可以圣经上的所谓最伟大的论。不过如此，你不要给哲学家吓死了吓坏了，你要吓他。我这一生呢不给人吓，我常常吓人。我不是要使人自卑使人害怕，要使人敬畏上帝。我为了这一个我做了多少功夫，神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世界算什么？这世界君王算什么？像克林顿随便向女孩子脱裤子的人还可以叫做最美国最成功的总统。不过为什么？为了市场经济的成功，不是道德的成功。这个世界太败坏了，这个世界需要悔改。谁可以整顿这个世界？是你，是我，是我们自己神的儿女。而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尊重自己的地位、责任和权利，这是很可怜的。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我们看下去。那这里我就要给大家注意到，在这一节的圣经已经把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一个很重要的点提出来，就是什么呢？当我们面对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不是呢对自然对话，我们是以自然背后的主对话。那么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不是看见大自然，哦，山啊你这么美，河啊你这么浪漫的可，大海啊你这么浩瀚无边，你真是使我的心震撼起来。不是的，奥古斯丁说，你问河说你怎么会这样流的，你问海说你怎么会这样通红翻腾大浪的，你问鸟说你怎么会就这样美丽的歌声，你问这个世界的万物说天上的星啊你为什么这样有条不紊的运行，他们要联合起来回答你说是上帝把我们造成这样的。很伟大。当你看看奥古斯丁的书的时候，你看看他觉悟到宇宙的主体不是人，宇宙自己也不是主体，宇宙的主体是宇宙背后创造宇宙或者为人创造宇宙的那位主宰。所以这就是主啊，你立了大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多么伟大的一个呼喊，多么伟大的一个感叹。这绝对不是无神论的人可以讲出来的话。无神论的人他们可以说没有神，当他们讲的时候他就是说最好没有一个神，最好神是没有的，那对我比较好，那叫做无神论。而心灵深处受神的感动，甚至特别受圣灵的启示，讲出这一句话的西班牙书的作者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了基督是谁，基督是宇宙的主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请大家注意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间的这个地位是什么，我们对这个世界应当有的认识在哪里，我们对这个世界应当有的反应是什么，这个世界在我们的价值衡量里面到底它的层次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呢把这一个观念提出来。我相信伟大的圣诗不像今天灵恩派的人随便写写一些调一些诗那么去表示他这种敬拜上帝。伟大的圣诗是那对圣经神学真正清楚了解，那么引发出来一种感叹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信仰的声音，可以刺激启发人性的那种回响，那种 response 是可以成为万民信主之后共有的产业。我要提的那首诗歌是什么？这是天父世界，唱过名吗？这是天父世界，这个世界是谁的？这个世界是谁的？我不会背这首诗歌。好，我请林博士弹一次这首诗歌，你看它里面的和音，你看它的气派多么美丽，是吧？
歌你不要以为是普通的诗歌，因为这首诗歌里面的神学思想是最震撼的。有一些人就把圣经几节的东西拉出来，这里拉那里拉，随便做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融会贯通，明白整个圣经里面到底人的宇宙中间，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身份，怎样回应，怎么认识，怎么明白这个事情。这个就是现在有许多人开始注意到的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英文叫什么 ？Worldview， 这文叫什么 ？Weltanschauung， 这文 Worldview 英文。中文宇宙观世界观，意思就是你怎样看这个世界。有着许多许多错误的神学观念的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躲避世界，最好耶稣快快来。我不是说盼望耶稣来没有不对，我不是说盼望耶稣来是不可以的，我们应当盼望耶稣快快来。但是耶稣快快来，不是因为我怕在这个世界上受尽痛苦、玷污、逼迫，然后以自私的要求来逃避这个在世界上的责任。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我父的世界，这是我主的世界，谁主管这个世界？上帝。你说没有？是毛泽东？没有，是上帝。不是毛泽东管这个世界，不是克林顿管这个世界，不是苏哈诺管这个世界。不是希特拉管这个世界，上帝许可这些政治的领袖受试炼的时期，受试验的时候，要显出他们何等败坏，而背后的操纵者还是上帝。阿们。毛泽东在哪？希特拉在哪？墨索里尼在哪？苏哈诺在哪？萨林在哪里？再过几个月，克林顿就下去。我一生为克林顿最感到难过的，太早做总统，他的就职理由。我在其中，我在华盛顿看他就职，与他握过手，但我为他遗憾，为什么你这么早做总统？感到你真正有经验，知道做人，知道信仰，知道怎样用神的道来影响百姓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做总统的机会，因为太早做总统，太早做就太早滚蛋，对不对？你太早上台就太早下台，这是他最可惜的。我相信他们年老的时候很痛苦，一个有许多，我过去有这么大的权力，但是最终我们也好为真理做见证。他已经做了最不好的榜样，特别是性的问题，在道德问题上。
他的世界。